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初几啊？初十嘛，应该是吧？啊，因为我记得，因为我们是大年初三，我们教会有的这个晚会，你们是昨天是吧？啊，所以一般特别是北方人，我们要过了元宵以后才算把年过了。哎，弟兄姊妹，是过年好还是年过好？这是有说法的哦，过年不好，年过好，因为年是什么？年是什么？对，年是吃人的怪兽哈、啊，所以其实中啊，你们有人挺笑哈、啊。其实中国人的春节哈、啊，是跟犹太人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节日，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哪个节呢？逾越节。包括我们中国人在门上贴春联，春联是什么颜色？然后我们还要放什么鞭炮，为的就是让这个年你快过去，我们可以得平安。好，所以再次好，祝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2018啊新春快乐，我们主内蒙福。刚才我看到你们的程序单上，我觉得真的是啊，我个人相信神已经带给你们一份礼物哈，就是我看到 Derek Chen 啊，所以我特别是问了一下啊李姊妹，这个 Derek Chen 到底是，因为我以前碰过一个叫 Derek Chen 的，后来他说这个 Derek Chen 就是在以前在晨曦堂做过传道的啊，我真的是相信这是上帝，我希望哈这是上帝带给新生命的一个祝福。如果他能够，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做推销，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认为弟兄，这位弟兄姊妹这个家庭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他们如果能够来到新生命，我相信这绝对是神的祝福啊！我们也许弟兄姊妹们也是为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多祷告啊！如果这是神所祝福的，愿神的旨意成就。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有一个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脚步，更谢谢你带领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主你自己所设立的教会，我们一起要来敬拜你，一起要来召见你。主啊，我们求主你赐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能够降服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因为你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主，你跟我们说，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盼望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你这话语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用主你这话语来得着我们，来陶造我们，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归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是来造就我们的。我们就求你，主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讲的听的，心里想的，我们都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来理解，来接受主你自己的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罗马书1-8节，题目就是做主活祭。其实如果我们回到 N 年前，如果我们在中国我们要过春节的话，其实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也是我们也是要献祭的，在中国我们有地祭，有交祭，有等等，其实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春节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干嘛？我们也要来献祭。只是我们要献谁呢？我们要献自己。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接着上帝的话语，我希望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希望是一个对我们是积极的，能够造就我们的挑战，不是把大家吓跑了。所以做主活祭，我们先首先我们来看 看一下整个罗马书，因为我在我们教会是在讲罗马书啊。其实罗马书我们把主要的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分为三部分哈，除了前面的问候和后面的这个结语的部分，其实是第一部分保罗就讲到，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因为在上帝的里面有恩典，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因信称义。但是第二部分，弟兄姊妹们，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可以了？是不是够了？有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得救了，我就什么 OK 了。弟兄姊妹，得救 OK 了吗？是不是 OK 了啊？得救不完全 OK， 上帝是要我们得救，但是上帝更要我们在得救的基础之上干什么？生命进一步的改变，生命进一步的成长。上帝是对我们有要求的，上帝不要我们考试只考60分而已啊。所以接下去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就是保罗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更直接用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也要因信学义。那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13节，那更是你因信学义了以后一定要因信什么？也是要行义的。所以上帝没有要我们只是停留在因信称义的这个得救这一条线上而已，上帝要提升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第一点啊，来看啊，要理所当然做主活祭啊。我的小题目都是从经文来的哈，所以你们不能挑战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那什么是活祭，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读到旧约，特别是在利未记的时候，我们都读到有多少五大祭嘛，对吧？大部分的祭物除了素祭之外，大部分的祭物都要干嘛？你要宰杀有钱的出牛，钱少一点的出羊，或者是出鸽子也可以。但是总而言之，一般的祭物，弟兄姊妹们是怎么样的？展开想象的翅膀。Sorry 哈，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回应的哈。这是我现在的习惯哈，对不起啊，弟兄姊妹们，祭物是怎么样的？祭物一般都是流过血的，是什么？死的，对不对？你看，一般献祭的，比如说是赎罪祭，我把手怎么样？那个献祭的人要把手先放在哪里？比如说这是牛，我先按在牛的头上，对吗？相当于我的罪归到他了，然后再来祭司把这个牛宰杀了。所以一般的祭物都是什么？祭物是死的。但是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的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有一堆柴哈，然后把这个祭物放在上面，如果这是一只活的羊，它会怎么样？它会跳，它会逃，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活祭是什么意思？活祭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我们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一定是该要干什么？心甘情愿。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这一头羊，当下面有火烧火燎的时候，当我们下面有疼痛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心甘情愿的在这个祭坛之上，这叫活祭。弟兄姊妹们，我们奉献金钱要不要心甘情愿？要不然不 count。 我以前听过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教会，他正好那天晚上又培灵会，所以最后有呼召，有时候奉献。奉献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正好没有零钱，他只有100块钱，所以他就把100块钱放在奉献袋里面了。然后聚会结束以后，他就找牧师，他说：“牧师，不好意思，我本来只想奉献10块钱的，但是我没有散钱，所以我奉献了100块，请你把90块。”还给我。弟兄姊妹， 他在上帝面前奉献了多少？十块啊，上帝只看疼了十块。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活祭是心甘情愿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事是不是也是一种献祭？其实也是啊。其实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教会其实把自己献上当着活祭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有火烧火燎的感觉？哎呀，太阿门了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干嘛？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们，在这边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啊。当我在我们自己教会和弟兄们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一想到祭物的话，就是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啊？会不会觉得害怕啊？有不少弟兄姊妹点头。哇，我们来信耶稣来干什么？我们希望干什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从最初的话，我们信耶稣，我们希望得什么？得自由。哇，你已经提升了。我想我们最一开始的话，我们希望得更通俗一点，得什么？得好处呀。弟兄姊妹，我这样说会不会夸张？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这好处是什么？我希望找到工作，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啊，我希望上帝改变我的老公或者是老婆啊，可不可以？可以。如果我身体有软弱，我希望我信了耶稣啊，他们告诉我耶稣是独一的上帝，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我希望上帝在我身上行使医治的全能。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的。但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三年的时间当中，他不仅仅是说讲道而已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吧？甚至是包括那什么五饼二鱼啊。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寻求五饼二鱼的这个目的上，好不好？那就不好了，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读到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可不可以求？完全可以求。但是上帝不要让我们把生命的目标，把信主的一个动机仅仅是停留在五饼二鱼上面。所以当耶稣行使了这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那么多的人，耶稣就跟他们挑战一件什么事情？你们来是来什么？要吃饼得饱。但是你们要干寻求什么？寻求那天上的玛纳。很多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到耶稣对他们这个挑战以后，很多人什么就走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连门徒当中什么也有很多人离开了。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就问彼得，你是不是也要走？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主啊，你有什么？你有永生之道。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如果还有正在慕道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耶稣的这个挑战，我们来挑战，可以来挑战我们自己。如果在耶稣那里只有永生之道，我们的身体可能不得到医治，我们可能没有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专业的工作，我们的婚姻当中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幸福，但是耶稣说，我有在我这里有永生之道。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不要信耶稣？我相信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挑战，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也是保罗在这里借着活祭给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是能够超越这个世界的吗？还是只是停留在这个世界的好处呢？所以彼得 也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落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是有君尊的什么祭司。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仅仅是得今生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得什么永生的好处。哎，弟兄姊妹们，永生的好处对我们真的重要吗？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很诚实的问自己，主啊，永生的好处和今生的好处对我来说哪个更重要？如果是今生的好处更重要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做活祭是什么会很难的。因为做活祭不意味着会有火烧火燎的时候，会有疼痛的时候，做活祭也意味着你要有什么，我们要有奉献，要有付出的时候。但是若我们看中那永生的好处，可以超越今生的好处，我们就可以能够理解上帝要这么，他之所以要挑战我们，上帝要是要提升我们的什么，是要提升我们的生命，上帝是要预备我们那可以进入到永生当中与耶稣同在的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理所当然作为活祭不是上帝，我经常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话，上帝要呼召我们。哎，弟兄姊妹们，你们看有没有看你们的单张啊？如果还没有机会看的话，看一下啊，后面祷告的后面祷告会的那个思想当中，你们看了有没有压力啊？被造是为了服侍，被拯救是为服侍，被呼召是进入服侍，服侍服侍服侍全是服侍。还要不要信主？哇，非常好啊！那难道上帝缺我们的服侍吗？不是啊。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呼召我们进入到服侍当中？服侍是上帝造就我们生命的什么手段？服侍，上帝要我们服侍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最终的目的，他是要借着服侍来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那个灵里面的生命，造就我们在国度里面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有骄傲的，有很多的罪污的东西。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上帝就来考验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什么，首先是不是心甘情愿，对吗？在教会的服侍有时候你是看不到好处的，牧师是有看得到好处的，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是看不到那世界性的这个好处的。我们有付出，但是若我们看到那在永生里面的好处，我们就可以能够心甘情愿的做活祭，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的心肠。那下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保罗说理所当然。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要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什么是本于他，是倚靠他，是归于他。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十二章一到八节前面。因为你们不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哈，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阿们。所以为什么是理所当然？保罗说是吧，因为万有就是你我，我们是本于他，是被上帝所造，是倚靠他，然后是什么归于他。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正好是一体三位的上帝的分工啊，圣父创造，圣灵扶持我们，甚至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所以万有都是要最终是要什么归于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最终生命的目的或者生命的归属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在新天新地里面，是吗？新天新地里面，当我们去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那个新天最后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他说那里没有不需要守门的，但是只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那新天新地里面，在那个新的圣城里面，那里不需要日光，不需要灯光，但是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能够什么在那新天新地里面，在那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的。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包括目前还没有信主的，但是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灵魂的最后的归处是那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耶稣他要来挑战我们的生命，他要按照他的心意来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不能把罪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带不进去的。因为我们本于他，依靠他，最后也是归于他，所以今天我们理所当然的做主的活祭也是应该的。前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吃饭的时候开过一个玩笑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玩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有些人一定是能够听到的，就是说在天堂里面和地狱里面的筷子都是一样长的。最近我们过节嘛，肯定有很多吃饭的机会，对不对？这个筷子多长呢？一米长。天堂里面和地狱里面哈，筷子哦都是一米长。天堂里面的人用一米长的筷子干什么？对，你要喂对方的人。地狱里面的人用一米长的筷子拼命的干嘛？喂自己。喂不到啊，所以上帝要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必须要面对上帝，我们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归宿，对吗？这是我们的归宿啊，我们的归宿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啊。那第二点也是要谨记我们的本位和责任。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有两重的身份，我们最好是有个 balance。圣经给我们有看到，我们有两重，第一重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女，对吗？我们是上帝的子女，但是圣经在这里我要引用路加福音。我们看圣经用另外一重的身份来比喻来说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是什么？仆人。如果我们比较四福音的话，真的很有意思的，因为路加福音是一个外邦人的信徒使徒，对吗？但是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用了最多的篇幅最多的比喻用仆人来说明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身份这是主耶稣亲自的用的一个比喻。你们谁有仆人耕种或者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可以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十班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们服侍我们一起同工结束以后，没有人今天没有人说你们唱得好，牧师讲到完以后也没有人说牧师今天你讲得很好，我们还心甘情愿吗？当然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鼓励哈， 啊，我不是等会要你们来说我今天讲的好，不是。但是我们就要记得，我们的服事最终是服事谁？是服事神，也是服事弟兄姊妹。但是其实我们借着服事，最终神是要首先造就谁？那服事的人是首先造就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嘛。啊，所以不要怕，上面写了很多的服事，很多的服事，很多的服事，弟兄姊妹们不要怕。我们服事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在国度里面的位分，我们就不怕服事。啊，当然等会我们还有一点点展开的，为什么不需要怕服事？啊，所以这是我们首先，啊，从身份的角度，啊，那第二点，啊，从第二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是叫心意更新做主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要心意更新做主活祭？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前，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深切的体贴神的心意？我相信不是的。所以而且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真实的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实我们也真实的，我们可以很大胆的承认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软弱，就像一开始李军牧师在祷告当中所提到的。弟兄姊妹，你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吗？哪怕你能说出一点。第二种，我们不是以软弱来夸口哈，而是当我们真的是看不到生命当中的软弱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很危险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诱惑。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们看第十六节 三方面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什么？今生的骄傲。弟兄姊妹，基本上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归类到什么？这个三个方面当中。肉体的情欲，吃的怎么样？要不要吃饭呢？要吃饭呢。但是有一天回到家一看，一点肉都没有。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你都不用上班，回到家里我还吃这个。偶尔吃一顿也挺好啊。其实我们的人到中年了，吃素菜好过吃肉啊。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没有眼目的情欲？可不可以看电影啊？基督徒有些很保守的教会是不可以看电影的，哦，但是我每天都要看一场电影，我每天不看一场电影，哦，我就觉得生命当中很失落，哦，那就是什么？瑕疵了。哎，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们被微信瑕疵的？有没有被小说瑕疵的？我很喜欢运动，我有没有可能被运动瑕疵？有可能的，并今生的骄傲。教会里面可不可以对神学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吗？啊，我不是说基要的神学哈，基要的神学我们一定要统一啊。弟兄姊妹们，一根针尖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王健，王健弟兄，因为我认识王健嘛。哎，以前哦，教会历史上真的是为这个问题哦产生争论，产生分裂。这很重要吗？一根针尖上站一个天使，或者站十二个天使？ 很重要吗？站十二个天使我的生命就飞跃了吗？站一个天使我的生命就当了吗？不是的。但是很多时候叫弟兄姊妹们，教会当中90%以上的问题、分裂、纷争，全是什么？全是芝麻小事。你们同意吗？或者说不是90%吧，至少是大部分吧。弟兄姊妹们，多少的事情是因为纪要真理教会产生分裂的？我1月份的时候我去上课，我听到一个消息，真的是很惊讶的。哎，对不起，你们一般正道到几点结束？我又忘记了，是不是到差不多10:30？我、哦、不会吧？你们11点都有那个茶点的，对不对？我再看一下。啊，10:50哈，哦，10:50，那我要抓紧时间了。他说加州，我们知道有很多华人教会。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至少北加州就有600多间。然后南加州还有更多，洛杉矶是南加州，北加州主要是旧金山。但是那一个牧师跟我说一句话，真的是非常吃惊的。他说大部分加州的国语的教会都是什么分裂出去的，这多可惜啊！我们去职堂不更好的见证吗？分裂出去的，这对教会，这对整个上帝的国度，对上帝的名，这是很荣耀吗？如果从表面上数字来看，哇，很好，数字很多，这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是分裂出去的，弟兄姊妹们，这背后就是说明了什么问题？正是说明了人的问题呢？为什么一定要分裂出去呢？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样的恶根在你我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啊，对吧？如果这件事情我看得很重的话，如果李牧师或者是哪一个牧师跟我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情不仅仅是钱呐、啊，是不是？权力是不是世界上的事？名誉是不是？多少的教会，哇，我是开始这个堂的，我奉献，我甚至我要站讲台，我又不拿钱，哪一天这个教会要不听我的？当然我是为教会好啊，每一个人都说我爱教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分裂、纷争、互相的伤害，所以这个爱是有问题的。哎呀，会不会太沉重了？新年讲这个，好，正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主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对吗？你不能又爱马门又爱我。弟兄姊妹们，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自由，真理叫你们得自由，对吗？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真理，或者是用真相我觉得更好，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一个生命的真相，就是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有一天要进入到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那是不是真相？哎呀，你们这不回答，那是不是真相？是真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房子带不走的了，存款带不走，儿女也带不走，儿女他们自己对自己负责，对吗？我的意思，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啊，太累了。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朋友，也有慕道友，我有时候就劝他们呢。他们一方是信主的，一方是还没有信主的，我就说，其实按照他们的资产，真的不需要那么累了。我不知道是，我是这样说好还是不好啊？但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太不值得了。我们活着干什么？被钱缠住了。哎，当然我们中国人，当然我们有个很好的解释了，对不对？我们要钱留给谁？留给儿女。弟兄姊妹，钱留给儿女到底是爱儿女还是害儿女还不一定呢。真的， 我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你十八岁以后你就准备出去。啊，我说我希望到我走的那一天哈，你最好是不需要我的钱哈，如果我有的话。因为我这样说是对他祝福啊，因为我希望你是一个，我父母把你培养成一个什么，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吧？你又是一个独立生活的人。弟兄姊妹们，现在有多少的那个年轻人哈，现在加拿大的又越来越多了，这个是趋势。我看到一篇消息讲到，就是国内夫妻两个结婚了，三十多岁，孩子谁养？对，姥姥姥爷养或者爷爷奶奶养，两个人月光族，月光族还不够，还要干什么？跟父母拿啃老啊，月光加啃老哦，月下啃老。弟兄姊妹们，那是害孩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哈，在这个环境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有时候被物质的需求被捆绑？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需要，主体贴我们的需要。主在造人之前，先把一切所需要的什么，通通预备好了。但是上帝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缠绕，钱也好，名誉也好，权力也好，影响力也好，是吗？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位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缠绕，会对教会造成伤害，更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益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这里我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见证，不是我的，在左三啊，左边第三位。啊，这位弟兄叫做杨家善，他是台湾背景的，啊，他以前是个船长，可能有些人听过这样的见证。他以前，他信主很早了，再过去第二位，再过去两位是他们叫长老娘，台湾叫长老娘的哈，他们以前是纽约第一家华人教会的，就是做执事会主席啊。然后拓堂等等等等，啊，他是个船长，他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因为他生命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啊，很多人愿意跟他合作，因为他很诚实。在这个杨长老，啊，他是1930年出生的，弟兄姊妹们，在他93年，也就是他64岁那一年，啊，也是因为啊，王永信牧师，我们知道王永信牧师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被主接走。90多岁了，啊，这位杨长老，64岁的时候，他蒙召全时间服侍主。弟兄姊妹，一般的时候，我们想，64岁我该干什么了？退休了呀，孩子也大了，钱也有了，时间也有了，身体嘛还可以了，是吧？然后我们就可以什么，旅游啦。啊，偶尔帮着看看孩子啦，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哈，神对每个人的使用和呼召是不一样的。啊，这位杨长老，64岁那年，他受到神的呼召，他把7个公司全部处理，然后把所有的钱，包括他60万美金的退休金，通通奉献出来，包括他自己所有的时间，他的生命奉献出来。他去哪里呢？他去吉尔吉斯坦，因为上帝对他的呼召是你要为我得着孩子。我们知道吉尔吉斯坦、中亚五个斯坦都是回教国家，所以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因为他要去开学校，上帝都要开学校，所以当时一个地方政府的人，他的书我细节没有谈到那一段，肯定是对他有很大的侮辱，所以当时他气得结果一个耳朵失聪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所以他到去找那个宗教部的副部长，然后那个副部长当时问他说，他说你知道我们是回教国家，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基督徒吗？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但是杨长老对他说，我会用圣经来教导这些孩子，来树立他们生命的品格，至于他们要不要成为基督徒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个副部长听了 非常的服气，因为他接触过一些宣教士，你知道不正面说，但是这个杨长老就是正面说，我就是要用圣经来教导这些孩子。所以他从小学开始，后来建立了中学，现在都已经建立了大学，叫做新亚大学，还有孤儿院。他是一年之前二月份被主接走。所以弟兄姊妹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杨长老，但我相信当我们自己看到上帝国度里面的位分的时候，上帝一定有使用我们的地方，阿们吗？哪怕有时候到厕所里你看见一张纸在地上，你把它捡起来，在主里面你把它捡起来放在垃圾桶里面，那个洗手池的上面可能有一些的水积在那边，你用一张纸把它擦一下，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服事？这也是服事啊，这也是服事。我们不是要跟人比，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我们的目光可以超越这个世界，能够看得更远一点，不愿身在此山中啊 sorry 说错了，不知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看到今生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自由的，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这个的需要那个的需要，那个人得罪了我啊，这一群人不听我的话，很多的事情你要从我们从永生的角度来看看，太微不足道了，何必呢？这是杨长老所成立的其中的小学的一张照片，所以他一个人影响了6000多个生命，那还不是所有20年之间哦。他们所建立的这所的大学，那些学生是最有最被需要的，最被认可的，因为在那个国家只要你出钱你就可以买到大学毕业证书，但是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是真才实干。弟兄姊妹们，一个64岁的，在我们一般的人看来真的是可以退休享受生活的，但是依然可以被主所用。2个星期前我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啊，我们这位弟兄啊，他被 lay off 了，提前退休了啊，所以他也不准备再去找工作了啊，他们财务上也基本上啊 free 了啊。我相信我可能我们新生命教会也有这样的肢体哈。他以前跟我提过他想去修课神学课啊，但是有时候还会有犹豫，因为你毕竟无论是时间啊，你要花上钱等等等等。2星期之前啊，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我挑战他，因为我的老师挑战我，让我去挑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也挑战你们。我说弟兄，如果你现在出来，你花哪怕是3到5年的时间来读来装备，你还可以有多少年？20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弟兄说好，我去读啊，我非常的快乐哈，真的非常的快乐。我坐在车上开车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词啊，叫做金钱的家庭。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金钱的人生，能够建立金钱的家庭，至少弟兄姊妹，这要成为我们的什么目标，不要把我们的目光都放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我们要查验上帝良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也只有当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否则我们就是说什么话？空话。我不是说假话，我们都是真心实意的，但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说的是空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下面我只能过快一点了，就是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查验上帝的旨意呢？啊，简单的讲，弟兄姊妹们，啊，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分两部分吧，啊，笼统的，第一个叫做上帝的什么普遍性的旨意，因为我们讲有时候讲到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挺 check 的，啊，什么是普遍性的旨意呢？啊，普遍性的旨意就是上帝要每一个信他的人干嘛？都要遵行的，对吗？哎呀，回应啊！普遍旨意就是上帝要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要遵行的。你不管男女，不管老少，不管你什么位置，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遵行的，这叫普遍旨意。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用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说，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弟兄姊妹们，行善是不是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行的？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追求圣洁是不是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行的，都应该去追求的？是的。那弟兄姊妹们，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最安全的做法在哪里？在圣经里呀，啊，今天在你的手机里，因为我们都下载了电子版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去读上帝黑字白字已经写下来的话语，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什么？灵，就是生命。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我们在追求上帝的旨意？我又如何来晓得上帝的旨意呢？弟兄姊妹，这是很有一点是很危险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可能轻易的听到圣灵对我说，对吗？上帝感动我。哎，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用什么来分辨？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分辨吗？对，非常好，我们只能用上帝的话语来什么来分辨啊！更何况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有一个笑话叫做，有一个人，我是不是讲过在这里哈？我这就再讲一遍哈，让你们印象深一点哈。有一个人吃饼哈，哇，好吃！第一个饼，第二个饼都还没吃饱，吃到第七个饼的时候，哎，吃饱了，哇，然后他就很后悔，他说我真笨，我应该一开始就吃第七个，啊，前面六个我就省下来了。啊，弟兄姊妹，没有捷径的。读上帝的话语，了解上帝的旨意，没有捷径的。所以我个人是强烈的反对那种极端灵恩的。祷告可不可以寻求上帝的旨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光祷告不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是不是？你怎么知道那个感动是来自于上帝的呢？撒旦还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呢，对不对？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虔诚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背景，把我们的经历，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带到圣经的理解当中，是吗？这太正常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李牧师，包括我今天在这里面，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怎么样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是不是你听牧师讲道就可以了？不够的。最好的就是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我们一起有小组 一起小组，在家里面最终养成每一天读一段圣经的习惯。牧师有一天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哪个头羊他站在悬崖然后他下去了，弟兄姊妹们怎么办？难道我们一起跟着下去吗？哎，我不是在说李牧师啊，对，我是在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自己读神的话，对吗？希伯来说怎么挑战我们？我们要脱离那个什么吃奶的阶段呢？什么是吃奶的阶段？就是那些基要真理了， 哎呀，要不要受洗了？洗，哎，洗礼应该是怎么样？是点水礼还是浸水礼了？那些都是道理的开端。怎么样真正能够行出仁义，那才是什么？弟兄姊妹，吃干粮。哎呀，对不起，我最熟悉王健，我就用王健做一个例子哈。我得罪王健，你知道是前天晚上，对，星期五晚上很冷嘛，哇，然后我的车打滑，就撞在雪堆里了。这个时候王健正好从我后面经过，啊，我一个人没办法，前面退也不行，后面退当然也不行哈。哎，这个时候王健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他要停车下来帮我推车，他不是，嘿嘿，上帝的管教，你看啊，现在学理了，哎，报应来了。哎，弟兄姊妹们，我这样讲是有圣经根据的哦。摩西五经怎么讲的？啊，当有一个人得罪过你的，对吗？他的驴被什么车子压了，你要帮助，你不可以什么假装看不见你就过去了，你要帮着那一个人把车抬起来，把驴放出来。我只是用现代的方式解读了一下。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行仁义。这是什么？这是吃干粮。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真正的改变，我相信也是真正的得救。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来去读上帝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啊！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在读经祷告的基础上，就在灵修当中来领受个人的带领。另外，个人的带领就不一样的，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是吗？我相信是啊。我是昨天有一段的经文对我触动非常的大，但今天我在这里我就不分享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是不是？这个你们都不敢问。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是不是？是活的上帝，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呼求他，当我们想去寻求他心意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他帮助的时候，上帝会不会来回应我们？会啊。弟兄姊妹们，只有今天我们愿意亲近上帝了，那一天我们在天堂里我们才会觉得很舒服啊。要不然天天跟上帝在一起哦，哎呦，看都看烦了。我们要操练。好，最后一点讲，就是中道看己，做主活计。第三节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给的份，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节的经文的啊，合乎中道啊，所以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信心一样吗？其实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在恩赐才干方面，保罗在这三节经文当中他讲到七方面啊，预言，指示就是兽啊，厕所里擦擦那个台子，那就是指示，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指示不一样。我们一般理解的指示是教会的领导，但是问题是领导要做什么？你们做大的要做什么啊？做小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指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也是弟兄姊妹的仆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啊。我首先从我开始啊，所以这是指示啊，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如果一二三的话，你可以挑出，弟兄姊妹们，其实我鼓励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展开啊，但是鼓励你认为你最大的恩赐是在哪块？弟兄姊妹们，这个恩赐不牵涉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也牵涉到我们在外面的工作啊，最好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同时又是什么最适合做的，对吗？这才是我觉得是从短短的一生当中来说，应该是生命最有效率的啊！我们不是一个人能够包干的，不会的。有些人才干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都是有限的啊！我就不太会那个劝化，我真的不太会。我也不是很会怜悯人， 我觉得有时候，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我太理性了，所以有时候心有点硬，真的。弟兄姊妹们，说预言好不好？不要上当了，怜悯人好不好？多好，都是什么？不同，而不是不好。弟兄姊妹们，这一点记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能合一呢？弟兄姊妹，合一不是华一耶。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是完全什么一模一样，哇，兴趣也和我一样。你们中间有没有喜欢人打 badminton 羽毛球？最好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都喜欢打 badminton bad 都跟我看法一样，最好 都跟我经历也一样，是吗？但是问题，我们每个人是什么不一样的，双胞胎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们中间有没有双胞胎的？哦，双胞胎还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更是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就是说他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有时候有不一样，是什么？很正常的。当我硬硬的要求对方，哪怕是我的配偶跟我一样的时候，我其实把自己当成谁了？我把自己当成主了。真的要小心了。啊，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恩赐啊，各个方面，这边因为我上次去学了一门课啊，跟这个有关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啊，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成长的环境，弟兄姊妹们，这会都会来影响我们，对吧？我今天的我，就是跟我的生长的环境经历是很有关系的，对吗？是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性格上面啊，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哈。啊，这是心理学，你们李金牧师以前是心理学背景的。其实心理学对我们了解，我们了解我们周围的人，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我就是属于第四种，被动型的。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型的。好，这是不同，任何一种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但是最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里面的什么？生命的品格。如果多学字，明朗外向型的人最好做什么？在如果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做私事呀，啊，看见人打招呼，他跟人打招呼去握手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啊，当然也有强力引导型的，啊，意欲创造型的，有些人就有 vision 有意向的，但是任何这样的任何一种性格的人，如果他是一个骄傲的人，那就什么？那就通通完蛋了。所以性格可以有不同，但是生命的品格一定要按照主的旨意来塑造，我们需要操练的。弟兄姊妹们，生命改变容易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但是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什么新造的人啊！如果不上帝不能改变人，那他赐给我们救恩有什么用？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生命的本相，都带着一些丑陋的样子，一群污秽，能够进入到天堂吗？那天堂就不是什么，就不是天堂了，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姊妹？天堂里没有罪，那肯定没有嘛，肯定没有啊。所以有一天上帝今天在改变我们，有一天上帝什么？我是相信这一点的，上帝有一天要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可能让我们带着罪进入天堂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就像一个我手上有个伤疤，有一点肉烂了，上帝说我要给你做手术挖掉，你说我说啊 sorry 我说上帝不行，因为疼你不能动，上帝说你不让我动你就不能进天堂。弟兄姊妹们，这也是这样的，罪会什么？罪也会生长的，对吗？罪会影响的，罪会感染的。我们常常说一个苍蝇就可以坏什么？坏一锅汤嘛。啊，我们中间没有啊。 那肢体互相联络啊，建啊，互相联络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们，上帝要呼召我们做他的活祭，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要让我们看到在他国度里面的这个位分。他要使用我们，他要来造就什么？造就他的身体，也是来造就他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的什么？每一个的肢体，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也是这样，他所赐的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啊，每个人恩赐，上帝对每个人恩召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看，就看最后一节吧啊，最后一节吧，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谁？弟兄姊妹们，在爱中建立我。所以我们当如果有教会的牧师长职来邀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其实在这个中间有建立我的目的。当然不是牧师叫你做什么你多做什么，我们讲过了，服事上耶稣说过一句话，我的轭是什么？我的担子是都可以了，意思表达了就 OK 了。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说 no， 服事可不可以说 no？ 我觉得是可以说 no 的啊，如果这个服事我真的是觉得什么很，就是我的恩赐不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说 no。 退一万步说，如果我认为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真的是很有恩赐在这方面，比如说弹琴吧，但是他还是说 no， 那怎么办？我要批评他，我踹他一脚，我给他定罪，好不好？啊，我情愿等待，因为他恩赐有了，他什么还不到？他的生命还不到。这个时候硬硬的要他去出来服侍，不一定是造就。我的腰就是这样伤的，叫做自不量力。我中学的时候看见我爷爷在准备挑一担担子，不，其实他是在准备，然后是我父亲在挑，正好我父亲那天忙，我们家里有事情，我在楼上看到了以后，我就去走到我爷爷那儿，那是一担湿的泥，因为我没有经验啊，所以我以为我可以把它挑到家里面。当时我爷爷还提醒我，他说：“弟弟，你 OK 哦？”我说：“没问题 ，OK。”结果硬硬的把它顶起来，我就觉得很重，但是我硬撑着跳到家里，我的腰就受伤，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以后我母亲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都抱怨我爷爷，然后我每次都要为我爷爷解脱。不是我爷爷的错，是我自己，真的是我自己自不量力，因为我的生命没到那个阶段，或者是我有那个力气，那是干力气，是没有经过操练的力气。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按照上帝的恩赐，按照上帝的呼召，我们彼此的配搭非常的重要。教会里面是没有废人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也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是说彼此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当然偶尔的时候也可以说一些稍微严厉一点的话，偶尔。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知道李金牧师是怎么样的，但是盼望最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主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到主要呼召我们做他的活祭，这样一个生命的呼召，这样一种生命的荣光，这样一种生命的祝福。上帝不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缺上帝，是吗？所以求主 主的灵是充满万有，所以盼望不管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在家里面，不管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什么地方上帝不在的吗？我盼望就是我们经历上帝，知道他是活的上帝，也知道在上帝里面我们是活的人，我们是活祭。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真是你的拯救。因为若不是在你里面的光，我们每个人都行在黑暗里面。主啊，我们也谢谢主你自己，在我们要被献上做活祭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相信你是为我们好。主啊，你对我们的一切的意念都是良善的，是要造就我们的。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持守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来亲近你，也愿意主啊，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国度，在你的地方的教会里面，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有效的真正能够使用出来。我们也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个人，对吧，多求主你，你成为我们的山寨和磐石。对吧，在这里我也特别的纪念到 Derek 陈，为着这个家庭，为着新生命教会，为着前面的主你自己教会的建立，主，我们也是我们向上祈求，主啊，若是你看为美好的，我们就真正是求你来成全，你既造就使用这个家庭，你也来造就使用新生命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第二代。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